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庆祝活动综述、节日贺卡贺词简报、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活动续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庆祝活动综述。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即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纷纷举办庆祝活动，与世人共享这个让人类社会回归真善忍的节日。
第一部分，庆祝活动简报。5月1日晚，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在加拿大安和的米尔顿市升起，由市长戈德·柯兰茨主持，将持续16天。同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城市埃德蒙顿也在当地地标大桥亮灯，庆祝法轮大法日。
5月3日，加拿大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与14位国会议员汇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庆祝。议员们纷纷盛赞法轮大法真善忍让加拿大和世界变得更为美好，不仅在个体的身心健康方面，而且在维护社会的安宁和世界和平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还对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表现出的力量和坚韧、忍耐和慈悲做出高度评价，并表示会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维护法轮功的信仰自由。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朱迪·斯格若代表特鲁多总理和自由党党团，在当天的庆典上鼓励参加活动的所有法轮功学员。他说，请继续传递你们的信息，关于和平安宁的信息。这就是大法弟子倡导的善。我们看到真善忍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每个人的准则。不仅加拿大需要倡导法轮大法，全世界更需要倡导法轮大法，以争取更多的和平。
5月5日上午11点，加拿大阿莫斯特堡市在市政厅前举行法轮大法升旗仪式，市长迈克尔·普鲁主持升旗仪式和宣读褒奖，然后一起和议员们学起了法轮大法的功法。普鲁说，尽管24年前我就认识学员了，但直到今天我才学练了功法，我要感谢学员教我们练功。站在草坪上，我和同事们都很享受练功的过程，我感觉到身体拉伸开了，内心也感到平静。已连续下了几天雨的阿莫斯特堡在升旗当天突然阳光明媚，气温回升。副市长克里斯·吉布见到法轮功学员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到来让这里的天气都变好了，你们也把祝福带给了我们，感谢你们。5月5日下午，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与喜悦。他们中有80多岁的老人，有几岁的孩童，有修炼大法超过20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得法一个多月的新学员。他们虽经历不同，背景各异，却有着对师父同样的感恩，还有学员的亲友来到活动现场同贺大法日。
5月6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广场举办活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游行队伍穿过最繁华的唐人街和市中心，受到了沿途观众的喜爱。 温哥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举行集会和游行，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盛大游行。同一天，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办游行。德国法兰克福法轮功学员5月6日在繁华购物区采尔大街举行活动。北台湾近千名法轮功学员5月6日齐聚台北自由广场，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72岁华诞。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都柏林市中心，以游行、打鼓、舞蹈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同时，苏格兰及周边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首府爱丁堡，在老市政厅所在地爱丁堡老城最繁忙的旅游街道皇家一英里打出英文的法轮大法好横幅。该地带每年有上千万游客到访。
5月7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联合广场举行大型的集体练功和文艺演出，欢歌载舞庆祝大法弘传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华诞快乐。纽约政要纷纷颁发褒奖贺信，祝贺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褒扬法轮大法给纽约州带来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给纽约的社区和纽约州的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大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欢聚在圣莫尼卡海滩，举办活动迎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新英格兰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波士顿公园。首都华盛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南侧的椭圆形草坪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日，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太平洋公园分享修炼体会。台湾云林、嘉义和台南地区部分大法弟子齐聚嘉义民族国小，上午分组学法交流，下午进行大组修炼心得交流，中午在操场排列五一三字形。来自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及苗栗县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桃园市丰和公园举办庆祝活动。大学退休教授罗吉燕高龄80岁，两个多月前偶然看到一则有关法轮大法的网络视频，内心莫名强烈震撼，立刻到书店买了转法轮，用两天半看完，一边看一边落泪，感到这本书太珍贵了，并随即找到练功点练功，至今一天没落。他天天认真学法，至今已看完20几本大法书。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举办庆祝游行，队伍从横滨市中心出发，途经横滨市中心、红砖仓库等多个旅游景点。加拿大卡尔加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王子岛公园举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活动。俄罗斯莫斯科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内的植物公园集体练功，他们中有修炼20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开始学练不久的新人，想借此机会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感谢师父让他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卓亚·苏洛娃已经修炼法轮大法20年，他说，对我来说，大法是我的全部生活。从我8岁开始，我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为什么出生在世上。当我在62岁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似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第二部分，各界褒奖简报。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在4月底通过了第821号决议案，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这是纽约州参议院第11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众议员艾莉诺·霍姆斯·诺顿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致信支持华盛顿特区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临近华盛顿的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郡、巴尔迪摩郡和安阿伦德尔郡，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当地的世界法轮大法日，通过这个特别的日子推崇真善人普世价值。
美国俄亥俄州梅森市市长芭芭拉 J 斯贝斯 颁发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日。俄亥俄州沙朗维尔市市长凯文 M. 哈德曼颁发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日。俄亥俄州黎巴嫩市市长苏考特布兰卡褒奖法轮大法。
加拿大安省各级政要13人用贺信及视频的形式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和感恩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也有很多民众及大陆留学生表达了自己对法轮功的喜爱和支持。
欧盟议会议员米歇尔·贾勒亲临活动现场发表演讲，表示祝贺。
德国黑森州四位政要发来贺信，人权组织代表也前来祝贺。
接下来请听节日贺卡贺词简报。截止到5月9日，明慧网已收到13000份来自中国大陆各行各业和海外部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贺词贺卡，恭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法弘传31周年，即师尊李洪志先生72岁华诞。从5月10日起，明慧网陆续发表已经整理出来的贺卡贺词，敬请关注。欢迎与更多人分享明慧文章及网站的链接，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新加坡学员举办庆法轮大法日活动。在全球同庆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之际，2023年5月5日下午，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李洪志师父华诞，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人的美好和喜悦。参与当天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中有80多岁老人，有几岁的孩童，有修炼大法超过20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得法一个多月的新学员。他们虽经历不同，背景各异，却有着对师父同样的感恩。还有学员的亲友来到活动现场同贺大法日，一位新学员的家人当场声明退出协党少先队组织。83岁的季强修炼法轮功27年，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身体，5年前才离开在诊所的职场。76岁的弟弟吉豹，6年多前在姐姐季强的推荐下开始学练功法，当时他刚刚做了心脏绕道手术，病弱之时开始学功，身体迅速恢复健康。现在的他感到走多远的路都不会累，感恩大法赐福健康长寿。季强说，我很幸运能得法，一路上师父守护着我，让我受益匪浅。吉豹表示，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谢。7岁的珍珍一出生就沐浴在法光里，从小爱背师父的诗词，爱读大法书。妈妈没想到大法开启了孩子的智慧，没教他认字，他却能够独立阅读书籍。家里有本300多页的《西游记》，他已读过5-6遍了。而立之年的婷婷得法一个多月，在历经人生的起起伏伏后，今年3月捧起转法轮后，他才猛然醒悟生命的真正意义，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经历各种磨难。在拜读了师父的《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一文后，他深深感受到师父爱惜着每一个生命。现在的他不再觉得生活不公，反而感到很幸运。这一个多月来，内心充满了感恩，他的心情一直很激动。参加九天班，他落泪了。在当日拍集体照给师父祝寿时，他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来自中国的郑先生在新加坡工作，他说20多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不过因为中共的污蔑宣传不敢去了解。新冠疫情严重时担心身体会出问题，他听说打坐能对抗疫情，就在网上找到法轮功，自学打坐，真的很神奇，打坐后人身体舒服了，连心情都好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他还放弃了抽烟、喝酒和赌博的不良嗜好。他赞叹，这个功法是千古一遇的，只有你去了解、去体验，你才会知道。 当天络绎不绝的行人除了本地人，还有来自澳洲、德国、英国、法国、波兰、俄罗斯、白俄罗斯、匈牙利、日本、印度及菲律宾等国的游客、学生和工作人员。学员们告诉他们如何在法轮大法网站上查找自己本国语言的大法书籍和资料。一些人感到惊奇，竟然有本民族语言的转法轮。不少人表示会去了解详情，也有人想要学练功法，还有人拍照录影，记录下行程中难得的一幕。22岁的卡纳是来自白俄罗斯的留学生，他与学员深入交流许久，离开时还意犹未尽。27岁的舒南来自印度，在新加坡工作3年多，他说会去读一下转法轮。两个在公园里踩自行车的俄罗斯青年主动停下来了解真相。一位澳洲老奶奶对功法很感兴趣，与学员攀谈后留下来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观看学员们展示功法。一名日本游客初次了解法轮功，感到活动的场面很祥和。
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活动续报。4月25日和4月29日，匈牙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两个城市举行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得到许多匈牙利民众的支持。他们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为期2天的活动分别为在布达佩斯的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馆前和平抗议，以及在维斯普雷姆的讲真相展位，让匈牙利人了解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425事件的真相。
4月22日至25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
4月23日，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特拉维夫的中使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5月6日下午，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市中心，观看苹果花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花车和腰鼓队应邀参加。活动主办方向当地民众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一种传统的修炼修行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包含5套柔和的功法动作和打坐。主办方还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法轮功网站的信息。
4月28日至30日，委内瑞拉法轮功学员在中部地区卡拉沃沃州的巴伦西亚市集体学法、讲真相、发正念，并交流修炼心得。
5月2日，在拉脱维亚港口城市利叶帕亚的玫瑰广场，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向当地居民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修炼功法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明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声援，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司机说，这回我可真相信了。2023年3月底，我女儿从香港回来，我打出租车到沈阳桃仙机场去接。我经常打这位司机的车，路上他的车就嘎啦嘎啦的响，响声像拖拉机的声音。他很担心，不知道车是否能开回来。我女儿也学法轮功，坐在车上给司机讲真相。我妈学大法后受益了，身体非常好。我告诉司机，遇到困难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司机并不反感，但给他讲神迹，他都不承认，说这是巧合。我给他讲了一个同修写的故事，有一个人开大卡车从山顶上掉下来，翻了个4轮朝天，人也没有死，车还能开，没有太大的损坏。车主从脖子上摘下了护身符，对救他的人说，你看，我有法轮大法好这个护身符，才没有生命危险。这个司机听我这么一说，就开始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念了几遍，嘎啦嘎啦响的声音就没了。下车时，他对我说：大姐呀，自从认识你，我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呀。这回我可真相信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可真管用呀。
成念九字真言，受伤手指一点不疼。今年2月27日，我和几个工友一同去了新工地。没过几天，宿舍六个工友，其中两人几年前就明白真相了，另外四人在我的耐心解说下也逐渐明白了真相。一个工友 A 还主动管我要了两个真相护身符。3月20日，我因女儿结婚提前回家了。3月29日，工友 A 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工作中左手指被铁管砸伤了，缝了5针，但很庆幸一点没伤骨头。我说这是他做三退明真相受益了，他也很赞同。在我回工地第二天，此工地就收尾了。于是我开车专程把工友 A 留在工地的行李送到他家。见面后，我问他手指恢复怎样了，他说：大哥，我天天默念你告诉我的九字真言，手指真的一点也不疼了。我说：你就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吧。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高红斌、王露华夫妻以及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张丽华，2020年11月22日被萨尔图区铁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6月3日让葫芦法院非法判高红斌5年刑期，勒索罚金50000元。2022年12月底，王露华被非法判4年，张丽华被非法判3年4个月。高红斌现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眼睛有点看不清，腿脚走路也不太灵活，身体被迫害很严重。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郭彩华、景凤春，2022年9月11日被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南广场派出所警察绑架。2023年4月28日他们被长春市宽城区法院非法开庭，被网判4年。
辽宁葫芦岛连山区58岁的李桂华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成为一个孝顺媳妇。2023年1月11日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23年4月28日她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家属准备上诉。
辽宁鞍山市现年39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玉博，2022年9月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构陷，2023年3月28日被非法开庭，近期被历山法院网判3年。
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刘俊华被绑架非法关押大半年，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刘俊华本人已提起上诉。刘俊华是大学生，温善谦卑，才华横溢。2022年8月他被九江市濂溪区国保警察余良等绑架，一度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约于年前遭法院非法视频开庭。从2022年下半年至今，九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构陷10多名法轮功学员，九江市检察院、法院陆续对这些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判刑。
重庆永川区法轮功学员徐小琴女士，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永川看守所。2023年5月初获悉，徐小琴已被当地公检法非法判刑3年6个月，徐小琴已上诉。
重庆永川区法轮功学员戴先明，2022年1月5日晚被骗去宣花派出所，被永川国保局何成军等当晚劫持到永川区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已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法院开庭时间没通知家属，秘密非法开庭， 于4月27日把他送进永川区陈石镇新建的监狱。
山东德州市德城区8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金珍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10000元，监外执行。法轮功学员张霞被非法判4年，勒索罚款20000元，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
湖北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杨林富、孙泽荣夫妇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拘留所、洗脑班。丈夫杨林富曾遭冤狱4年，妻子孙泽荣曾被洗脑班迫害命危。因长期遭受中共迫害骚扰，夫妻俩分别于2022年年底、2021年1月21日含冤离世。
云南昆明市韩俊义老太太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一身疾病痊愈，身心受益。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为坚持信仰，坚持向受谎言蒙蔽的世人传播大法真相，曾经至少9次被非法抄家，2次被非法拘留，2次被强制送洗脑班迫害，1次被非法劳教1年，2次被非法判刑，共7年。回家后又长期不断遭到辖区派出所及不法人员非法入室抢劫财物骚扰等，最终于2023年4月21日含冤离世，享年83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五一三感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4号。1992年5月13日，师尊传法开始，至今已经是31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个伟大殊胜的日子，从2000年开始，把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至今已经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了。每到这个神圣伟大的日子里，人间天上载歌载舞，普天同庆。在海外和平的环境里，同修们举行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如天国乐团、花车、腰鼓队、舞龙、舞狮子、歌舞等等，很是震撼壮观。在中国大陆，虽然还是迫害打压的邪恶环境，但是每到这个神圣的节日，据我观察，五一三这一天大多都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是难得的好天气，上天也和我们一起共同欢庆，这真是普天同庆啊。大陆同修以各种形式欢庆五一三，表达自己的感恩和喜悦的心情。仅仅举几个例子，2000年我因为进京上访被迫害到劳教所，当时那个劳教所关押了100-200个修炼人。在那邪恶恐怖压抑的日子里，五一三是我们最瞩目开心的日子。我们被非法关押在一起的同修，大家辗转买来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水果献给师尊，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和兼修大法的决心。同修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互相鼓励，坚定信念，大家彼此都告诉对方，一定要坚定正念啊。在那个邪恶的环境里，有的时候没有机会说话，就攥紧拳头向对方示意，要坚定啊。每当想到那个情景，我的眼泪就默默地流了下来。出狱后，有一年的五一三的前一天，我去一个同修家，同修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外地一个同修拿来那么多的康乃馨鲜花，我正要分给你们，咱们一起献给师父。望着那一束束美丽的静静绽放的康乃馨，发出淡淡的幽香，我的心情和那一束束鲜花一样是愉悦的。那天晚上，同学们整体配合，在城里城外挂了很多条幅，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的高高的挂在树尖上，很长时间了还挂在那里，向人们展示着法轮大法好。一次 我坐公交车，司机感叹地说，法轮功了不得，谁也整不了。记得有一年的五一三，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阳光明媚，一扫往日的阴霾。我在单位出公差，坐在公交车里，望着道路两旁的大树，翠绿的叶子，心情非常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接下来的每个大树的树枝上都飘荡着耀眼的小条幅，挂在翠绿的树枝上，条幅一两尺长，挂得很密集。我仔细一看，红底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激动地在心中喝彩，太好了，为同修叫好，为众生高兴，我为大法弟子救人的勇气善心而感动。还有一年的五一三，我们去楼房小区贴粘贴发资料，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粘贴图文并茂，非常喜庆。我们工工整整粘贴在墙上、信息栏里，一个一个单元的贴，尽量不落下一个单元，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救度。带着责任和喜悦的心情，把带去的粘贴都做完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年五一三，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几个同修坐车一起去农村挂条幅，在沿途的大树上，同修们各显神通，有徒手往树上甩的，有用鱼竿挂的，大家都想把条幅挂在高高的显眼的位置上，让过往的众生都看到。进村子后，同修有的挂展板，有的贴粘贴，有的挂条幅，有的发真相资料，大家紧张的、有序的、静静的坐着，悄悄的来，悄悄的走，留给众生的是希望。第二天的早晨，众生看到阳光照耀下的满是正能量的条幅、真相资料，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有个明白真相的人曾经对我们说过，哇，彩旗飞扬，你们把这里打扮得这么漂亮啊。疫情期间的五一三，我们是怎么过的呢？我和家人同修买来水果，订了一个生日蛋糕，敬献给师尊。我们静心学法，发正念，然后出去送真相资料，让人了解五一三，明白大法真相，走过劫难，得到救度。这一天，我们沉浸在喜悦中，虽然没有锣鼓歌舞，但是我们的心情和海外同修一样，和宇宙大穷的氛围是一致的。虽然疫情封控得很严，但是三件事还是有条不紊地在做着。是啊，师尊在正法，宇宙在更新，谁也封不住、挡不住的。最近师尊发表了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把宇宙天机揭示给人类众生，为的是救度众生，给众生一条希望的路。这真是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啊，众生珍惜吧。五一三是个神圣而伟大的日子，是众生期盼的日子，是希望的日子，是幸福的日子，是万古机缘啊。师尊洪恩浩荡，把众生托起，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化大法，不受低层物质的制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8日。梦中梦见自己讲真相被人诬告，被恶人再次绑架，醒来后很沮丧，不知自己为什么三番五次总是做这样的梦。现实中我被绑架的事情三年内发生了两次，交流中同修说，这是因为我在这两次被绑架中被旧势力强加了怕的因素。同修问我，这个怕是你的吗？我沉默。从法理上讲，我明白这个怕不是我的，是强加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这个怕就能如此强烈地主宰人体呢？好像那个怕是很自然就会产生的反应。作为人来讲，冷了不行，热了不行，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六欲， 这些都是人生的正常反应。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中说，三界建在天体宇宙的最外层，这里是分子、原子等最低、最粗、最脏的粒子组成的。在神的眼里，这就是宇宙的垃圾排放之处。因此神把分子这一层粒子视为泥土，是最低层的地方。这也是宗教中所说的上帝用泥土造了人的原意，其实就是用分子构成的这一层物质造了人。那么我体悟，人的七情六欲、吃喝累困等是分子构成的一层物质，即最低层物质的特性反应。师父在《什么是功能》这篇经文中说，功能其实是生命的本能，层次越高，本能越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层次越低，本能越难以发挥或难以充分发挥。根本原因是从宇宙的最高层到宇宙的最低层，是一个越往下，生命与所在境界的一切所含有物质的比重越大，粒子颗粒越大，生命的负重越大。越往下，生命的本能、功能被物质本身抑制的越多、越重、越不能起作用，这就造成了层次越低、能力越小的原因。到了人的空间，生命的一切本能已经都被掩盖了，本能、功能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人干什么、想得到什么，就得完全使用物质构成的肢体劳动才能得到想得到的。由于人类被物质完全掩埋，那么也就看不到宇宙的真相了，所以才说人的空间是迷的空间。我恍然大悟，对于一个正法修炼的修炼人来说，本能就是功能，那个怕根本就不是我的本能。千百年来，人被迷在人类这个空间，对于生命、人体的来源是茫然无知的，无知无奈地被动顺应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概念，却认为是自己原有的东西，从而被牢牢地禁锢在人这个层次中。但是大法修炼人是有能力的，是超越常人的，最起码在思想上是高于常人境界的，是不被低层因素带动的，也不受低层法理限制的。因为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为了不破坏常人社会状态，我们不能在常人面前时时表现出超常，我们表现上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站在为常人这层法负责的基点上。但是我们的内境思想却绝不能在人这个层次上处理问题。现阶段我个人认为，通过学法悟道、明法理，使用神通正念，我们就能返回到我们先天的本能，就能和宇宙的特性沟通上，大法的威力就能在我们身上展现。再回想我那两次为什么被动地被邪恶牵着鼻子走，是关键时刻我的正念发挥不出来，平时修炼中也从没有注重修这方面。构成这层身体的物质、思想粒子根本就没有与最低层断开，如何能制约常人？另外我悟到，本性在修炼过程中能流露多少，也体现着一个修炼人的根基和悟性。经过宇宙中层层下走，和人世间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如今再加上无神论、进化论的灌输和现代变异观念的冲击，能反出那份纯真的本性就显得极其珍贵。现在我的思想开始分辨自己动的念，哪些是本性一面的正念，哪些是后天的观念、执着、习惯、思想业力、负面思维及外来干扰等，不断分辨，并通过发正念解决它们。该清除的清除，能善解的就善解，来同化法的赶快让其同化大法。同时告诉他们，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的，对正法态度的表现程度，衡量着重新摆放他们的位置。回头再看那个怕，它是分子、原子等最低这层物质造就的，它能出现并能制约某个修炼人，正说明修炼人的那部分身体、思想没有升华上来，没有被法同化。 如何升华上来，让真我本性的一面主宰身体和思想，用大法的法理衡量一切，不陷在人这层最低物质中。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修出善，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7日。我从小长在农村，是在伴随着父母的争吵打骂中度过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后来又当上了村支书，前后干了得有20几年。母亲本身脾气暴躁，加之在邪党的环境中浸泡几十年，不管家里还是家外，那简直就是一言九鼎，谁要有个反对，马上恶语相向，甚至将邪党的斗与狠发挥到极致。在我母亲身上几乎看不到传统女性的影子。跟我父亲打仗时，有时拿着菜刀将我父亲追出家门。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几乎家无宁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成长的孩子，可想而知那心里的负担与承受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在我19岁那年，我甚至想到了轻生。1997年正月初二，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喜得法轮大法，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对人对事不再消极，每天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与善良，真心对待每一个人。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很多奇迹。第一部分，从未说过软话的母亲跟我道歉。2009年夏天，妻子患肠粘连，住在县医院，大夫说很严重，第二天就要做手术。我那时在市场做生意，每天要早起，还要送货进货等，时间很紧，很希望母亲去照顾一下我妻子。就在妻子做手术的前一天，母亲跟我说明天要去云南、上海等地去旅游，大概去10几天。我心里想，妈，你替我照顾一下儿媳多好，别去旅游了。心里生出了一丝怨，但转念一想，我是个修炼人，是为她的生命，不能有怨。然后我平静地跟母亲说，妈，你去吧，家里有我呢。第二天，妻子做手术，母亲就去旅游了。妻子住院的那些天，我都不知自己是怎么过的。白天有时间，我就去医院陪妻子，因白天丈母娘陪着。我早晨4点多去市场，忙完了就得10点左右，然后去送货，送完货到医院就得差不多中午12点，然后到医院照顾妻子，还要接送女儿上学放学，晚上还要陪着妻子输液洗漱等。等妻子睡着了，我还要学法，那段时间我明显见瘦。2019年，父亲去世不久，我和母亲在妹妹家说话，母亲对着我和妹妹说，妈，这辈子有几件事对不起你哥，尤其是你嫂子做手术那次，我去旅游，心里特内疚，很对不起你哥。感动的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母亲继续跟我妹说，你知道你哥当时怎么说的吗？你哥平静地说，妈，你去旅游吧。我真佩服你哥。我说，我如果不学大法，我根本做不到的。是大法善解了我怨恨的心，是大法让我放弃了仇恨。妈，我们都应该感谢我的恩师。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对任何人道过歉，是大法融化了我内心的坚冰，让我处处为别人着想，也让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第二部分，妻子说，你真棒。妻子和我结婚20多年，用常人的话说，我们志不同道不合，而且妻子一直想让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断去来往，只跟他的亲戚走动，思想偏见且固执。 我说东，他就说西，因为没有共同语言，在家里我的话很少，很长时间我们处于冷战状态，经常半个月、一个月的谁也不理谁。可是随着修炼的深入，我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颗憧憬美好婚姻的人心，向往那种夫妻恩爱、妻子贤惠温柔可亲的生活。可现实生活中的妻子跟这些词语根本不搭边儿。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法理明白之后，我从一开始的根本看不上他，到后来发生矛盾时，我先管住自己的嘴不去辩驳，尽管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到现在能够一笑了之，也平和了许多，真的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我现在真的把他当成可怜的众生，慈悲对待，现在已然没有怨了。去年我老丈人去打工，不慎用锤子将自己的大脚趾砸碎，妻子跟我说后，我开车接老丈人去了市里的大医院，然后我背着老丈人进出医院，我小舅子和妻子就在一旁跟着。那天我从早晨一直忙活到下午三四点钟，没得空吃饭。从医院包扎好后，我跟妻子说，让爸住咱们这儿吧，咱们伺候方便一些，妻子有姐弟三人。结果在我家住了整整26天，在这段日子里，我给老人家买他爱吃的，然后给擦身上，精心照顾，有空陪他聊天，妻子看在眼里。待老丈人走后，妻子说，你真棒。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学好法是基础，只有学好法，多学法，才能指导我们从人走向神的质变。我每天除了生意、家里的事之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上，除了基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每天抓紧时间救人。我救人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一种通过网络救人，多时每月劝退300人左右，因还要做一些协调的事，但每月最低也得劝退70-80人左右。修炼虽苦，每天很忙，甚至睡很少的觉，但想起那么多众生还没得救，再苦再累也值得。同修们经常说这句话，唯愿师尊笑。那么我们修好自己，多救人，这就是师尊最高兴的事。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人心，如争斗、显示、色欲等没有去干净，但我有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我一定会修去他们，请师父放心，我会做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干部家属院的邻居们都在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6号。我家住在老干部家属院，邻居大多都是省委省政府机关的退休人员，很多人都习惯性把自己视为党的人，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有难度，但最近他们变化很大，特别是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可能因为共产邪灵被彻底清除的时候到了。我身边发生的小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一，8年劝不退的邻居主动求三退。我家1楼的邻居退休前是省委大院的服务人员，因为住在一起时间长了，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很早就开始给他们家人讲真相，劝这一家人退党保平安。丈夫和孩子们听明白了，都做了三退，但是女主人每次跟他说的时候，他都支支吾吾不肯同意。一晃8年过去了，他的态度一直都很暧昧， 没有痛快退党的意思。今年年初的一天，就是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新经文不久，我下楼从他家门前路过，他突然出来喊住我，先是说他这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头痛、胸闷、呕吐、发烧、坐立不安，吃药也不管用。我说你这是阳了？他说是，可是家里别人都没症状，为什么我就得了？他还问我阳了没有，我说没有。我说我知道你等在这里截住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讲，这个三退保平安可是真的，只有认可大法，退出共产党组织才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你家里别人都没中招，就是因为他们都三退了。三退必须本人同意，你不同意都不算数。你是上过中学的人，你说你没入过组织，我就觉得可疑。我跟你讲了八年，等了你八年，今天你阳了，中招了，问我来了。你说你到底入过党团队没有？入过就赶快退出来。他说中学的时候入过少先队，年轻时候还是学毛柱积极分子，就是因为放不下记忆里那点东西，所以才一直不同意退出那个组织。现在想清楚了，你就用田秋莲的名字给我退了吧。我答应了他，又跟他讲了师父第一次面向全世界众生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句句天机，告诉人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这是再给人得救的机会，也说明大淘汰不远了，瘟疫就是冲邪党来的，你可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当了中共的陪葬品。他说懂了，还要了我一个写着九字真言的护身符，这才高兴地跟我说再见。二，81岁的女邻居走入大法修炼，知道人活着是怎么回事了。楼下的邻居老太太退休前是省医院的麻醉师，今年81岁了，她和她丈夫都是几十年的中共老党员。我在很多年前就给他两口讲过真相，他们都痛痛快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有了新的真相资料，我给他们送去，每次他们都认认真真看完，再好好地还给我，让我再去传给别人。他告诉我，现在他看电视只看看天气预报，其他节目都不看，共产党一句真话都没有，每天都在说假话骗人，当官的没有不贪污腐败的，确实是最坏了。她丈夫比她大七岁，自从五年前摔了一跤就起不来床，生活不能自理了，她就任劳任怨，精心伺候着她的吃喝拉撒，照顾得十分周到。邻居们都说她是个贤妻良母，我也觉得这个人心性很好，只是和老伴的情重，走到大法修炼中来的机缘未到，有点可惜。今年初，他88岁的老伴去世了，他悲痛欲绝，感到万分的孤单寂寞，整天眼泪汪汪，老想着追老伴去了。我提醒他这样不好，难受的时候就静心诚念九字真言，大法一定会帮你度过这一关。他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念十分钟，这样他心里渐渐敞亮起来，自己说多亏了九字真言，否则我真的就过不下去了。今年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我先自己在电脑上学了一遍，然后从电脑上抄写下来，就拿着我抄写的师父经文给邻居送去了。他认真仔细看了，自己看完，还让他的女儿和儿子也都看了一遍，心里就做了一个决定。这天，他主动来我家串门，恰巧看见我正在学转法轮， 就说他也想看看。我说这是我正在看的，你要学我就给你找一本新的吧。我去同修那儿找了一本转法轮，赶快给他送去了。我告诉他看之前一定要先把手洗干净，静下心看，第一遍要坚持看完，不要中断。他说知道了，双手把书接过去就去认真看了。过后他告诉我连续看了两遍，这下是真明白了，真知道人活着是怎么回事了，也知道为什么活着了。邻居老太太要求我把师父的书和经文都给他，他要抓紧时间学。他还要我教他练功动作，他是真的下了决心，有生之年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了。三，老干部的保姆念九字真言得救。2022年8月份，居委会挨家敲门出来做核酸，排队的时候，我看见院里一个离休老太太坐着轮椅，被保姆推着出来了。这位保姆一看就是从农村出来的，50岁左右，但满脸皱纹，颧骨很高，眼窝塌陷，因为太瘦了，显得身上的衣服非常肥大，无精打采，站立不稳的样子。我就问他哪里不舒服，有什么病，是否需要我帮助。他说什么病都没有，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老太太是离休干部，吃药看病都能报销，他就到医院去看，但医生查不出原因，拿了各种中西很多药物吃也不管用，感觉耗得实在不行了，活不下去了，正想辞职不干了呢。我说我教你一个秘方，不用打针吃药，不用烧香磕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这吉言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沟通着宇宙里的正能量呢。好多人诚心念诵，看不好的疑难病都好了。你就在心里念，睡觉前、走路、干活，只要不影响做事的时候你就念，你试试看会怎么样。他说他怕自己记不住，就跟我回家。我送给他两个护身符，他听明白后走了。大约20多天后，又遇见他推着老太太出来，这次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一见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的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他说我好了，我天天念九字真言，再也不失眠了，身体健壮了，还长了10斤肉，太灵验了。我回家还把九字真言传给老家的人，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太谢谢您了，谢谢您。我说这都是我们师父帮了你，你就好好谢谢我们师父吧。最近看见他还是身强力壮，满面红光的样子。他说他每天都忘不了念九字真言。四，世人都着急等着我们救。我今年78岁，坚持出门面对面讲真相已经10来年了。我现在不论什么季节和天气，也不论疫情如何封不封城，每天都坚持出去讲，医院、车站、菜市场、公园、超市、马路边都是常去的地方，遇见的人都是有缘人。我想的是，哪怕每天都出来讲明白一个人也不算白来。事实是每天收获都很大，包括我们那个家属院的人们，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门口的保安包括保安队长都是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的。有时候院里晒太阳的，推着老人或孩子遛弯的，买东西的，上下班的等等，听我讲过真相的人们看见我路过就笑，有时候还笑着鼓掌。我想这都是人明白的那一面，在用这种形式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领导和朋友喜听为什么会有人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白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9日。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49岁。正月初一，我看到了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看懂了又没看懂，天天看，一天背下来一点。看到同修交流文章，要向民众广传师父的这篇救人的经文，我就把经文揣兜里，找机会和人讲。下面记述几个传播师父经文的片段。一，给朋友和退伍兵读经文。1月22日年初一，到明真相并已三退的朋友家吃晚饭，给朋友读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朋友的同事第一在场，第一是退伍兵，看过真相视频，脑子里对大法的印象是中共灌输的那一套。我读完新经文，我再次简要地讲了真相。弟处在阳后走路会喘的阶段，我说三退吧，他微笑着点点头，并问念九字真言就能不喘吗？我说你每天诚心静念一定有帮助。他说好。二，原主管领导盘腿端坐听经文。4月26日，我在单位食堂吃早餐，一局领导 C 说你最近比较通透。我说我在坚持晨起练功。他说你来我办公室练给我看看。 C 原是卫生系统的主管领导，会给人针灸，我以前只是从侧面给他讲过真相。 C 说到过他管辖的一家私人诊所里有个知名医生是大法弟子，他就当不知道。从这点来看， C 是个善良的人。那天上午我去 C 的办公室，五套功法的动作大致练给他看。他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呼吸、意念、气、通脉等等。他平时打太极，我把我这个层次体悟到的说给他听。接着我读了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给 C 听。当我读第二句时， C 盘上了腿，端坐着静静听。听后他没有说太多话，体制内的官员大多有戒备心，不轻易表态。不久 C 点了一炷香。我读完师父经文后， C 让我看香的燃烧情况，我不知所以然。 C 说你看香灰没掉下来。我说那说明啥？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C 说说明我们这个厂很好。我说哦，那肯定的呀，一定是很纯净的厂。自我得法以来，我从不去找什么有形的东西来证明大法好，不需要，我就是认定大法好。三，工友和邻居喜听师父新经文。4月27日左右的那几天，老是在小区里遇到保安 A。 A 是很厚道寡言的中年男子，我给他讲过真相，他只是听，不是很有互动。我遇到他，心想是不是该给他读读师父的经文。那天下班我又看到 A， 我往他的集体宿舍走，此时 A 正和他的工友 B 在门口空地上休息，他们很热情地邀我参观宿舍。几句闲聊之后，我说我这有一篇文章想读给你们听，大约需要15分钟，可以吗？他们愉快答应了。B 为我端来椅子，让我坐着念。在我读师父经文的过程中，有不稳的情绪，心想他们会不会不想听啊？师父的经文有的段落很深奥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听不懂不耐烦呢？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没时间观察他们，一口气念完，抬头看他们，他们都沉默着。我问刚才我念到作者的名字时，你们知道是谁吗？你们知道法轮功吗？ B 马上答讲得太好了，知道。因为他们到了去物业管理处打卡的时间了，我就抓紧时间教他们念九字真言。 A 和 B 都非常认真学念，我把每个字说给他们听，他们又念了好几遍，直到记住为止。这个时候他们好像清醒了， A 说，我刚才都听入迷了。 B 说，李洪志师傅太有才了。 B 没加入过党团队，给 A 之前讲真相时和他说过三退，他不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戴过红领巾没有，我还要找机会和他聊聊。我和他们一起往物业走了一段路，看着他们在傍晚的余晖下灿烂的笑脸，我心里暖暖的，师父佛恩浩荡。我和 AB 道别后往家的方向走几步，后面开来一辆车，一个熟识的邻居，连着一周几乎天天下班他停车时我遇到他。等他停好车，我说，有篇好文推荐给你和你老婆看。我把经文递过去，他说，我老婆去洗脸了，电子版发给我微信呗。我说，这个不能发微信呀。他看了看署名说，他指大法师父在香港吧。我说，在美国。你别信那些宣传，我们要自己判断好坏。他笑着说，我们是读过书的人。然后他把经文折好收到上衣口袋。我原本性格很内向，不喜欢主动和人攀谈，现在生活和工作中认识的人，我会有意和对方多聊几句，为日后开口讲真相做铺垫。一个常人朋友说，我才不会主动和人说话呢，不像你这样和谁都能聊。我听着心想，是我师父要我们多救人，我才理你们呢。在广传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过程中，世人的表现各种各样，但大部分人都愿意看听，有人一言不发，有人表示认同。我觉得能看听到这篇经文就是世人的福分。另外空间发生的事我们看不到，我们就尽力让更多的人看听这篇救人的文章。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